警视厅刑事局长曾到范种事件的现场视察，在福冈县警方来看，这已经成为警视厅关心的重大案件，现场弥漫着必须破案的紧张感。案发七个月后，久间将自己的马自达折旧卖出，换了辆新车。警方扣押了那辆马自达，一年后在车内发现与被害人一致的 O 型血血迹与尿痕，而且被害人衣服上附着的纤维与车内座椅的布料一致。 DNA 型一致，有目击证词，车内发现血迹，座椅布料纤维一致，证据齐全，于是警方逮捕了久间。久间被捕后一直否认罪行，1999年法院下达了死刑判决。福冈地方法院认为检方提交的证据全部都是间接证据，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实施了犯罪，通过间接证据证明的每个事实都无法单独拿出来断定被告就是罪犯。但另一方面，抛尸现场鉴定出了与久间一致的 DNA 型，所以法院认为，综上，关于本案被告是犯罪一事超出了合理的质疑范围，可以认定其为犯罪。久间提出了上诉，福冈高等法院认可一审判决，于2001年10月作出死刑判决。关于 DNA 型鉴定的可信度，法院引用了最高法院平成12年7月17日决定，认为可以信任 MCT-118 法鉴定。2006年最高法院确认执行死刑，2008年秋天执行死刑。我之所以对范种事件的采访犹豫不决，是因为无法实施 DNA 型再鉴定，以及若干证据都直指久间。我周围的记者中有不少人认为久间有罪，上网搜索这起案件立刻会弹出范种事件的词条，里面引用了判决书，详细地列出了每条证据。比如目击证词是这么写的，五名目击者的证词清晰地描绘出凶手作案的车辆特征，如后轮为双胎，车窗上贴着黑色薄膜等，久间拥有一辆相同特征的车。足利事件的 DNA 型再鉴定结果确认不一致之后，范种事件的词条上加了一句强调，范种事件的证据并非只有 DNA 型鉴定。有不少报道对 MCT-118 法鉴定的可信度产生怀疑，可是本案判决中 DNA 鉴定的证据效力极弱，因此足利事件的再鉴定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。我想大部分人也会这么认为吧，虽然没有自供，可是有五名目击者提供证词，还有血迹、纤维等证物，以及久间诱骗小女孩回家、袭警等前科，他早已给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。侦查机关一口咬定此案与足利事件完全不同。足利事件再审前，报纸上出现过这样一篇报道。前检察官很明确地说，范种事件与足利事件虽然相似，证据链却不同。范种事件中 DNA 型鉴定只是间接证据之一，其他证据都是齐备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从确定死刑到执行死刑，时间间隔得很短。有人怀疑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尽早封口呢？毕竟死刑的执行就在足利事件有望实施 DNA 型再鉴定的报道发布后不久。在二度走访的我来看，事情可能没那么复杂。当时检察厅根本没想到数月之后，足利事件的 DNA 型再鉴定会得出不一致的结果，法务省估计也毫不知情。在我的采访中，检方相关人员都认为久间有罪，如果检方能意识到 MCT-118 法会出问题，就不会去执行死刑了吧。执行死刑的一年之后，久间的妻子与辩护团向福冈地方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。在此之前，从未有执行死刑后再审的先例。福冈地方法院位于福冈城址内，护城河里开满了莲花，灰色的夜鹭飞翔其间。非公开的再审申请的庭审就在此进行。 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也在这里多次举行了三方协商会议。我采访了辩护团的德田敬之律师。在死刑执行之前呢，我们曾以准备再审为由在监狱跟久间见过面。久间在写给妻子和监狱管教人员的信中坚称自己是无罪的，是清白的。这些信件当然了都会被监狱去检阅，因此福冈监狱对再审申请计划应该是非常清楚并知晓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我认为再审被人为的阻止了。一般来说，即便死刑判决已经下达，如果处于再审申请期间也难以执行。久间似乎也认为自己还有时间，在执行死刑的两个月前，他曾给市民团体写过一封信，信中说道，真相只有一个，我是无罪的。我被不当逮捕，面对警方的拷问，我一直主张无罪，因为我相信法院能够认清事实真相。可一次次的死刑判决已经让我对法院失去了信心。法务省会定期展开死刑犯的现状调查，调查单中有一栏专门记录再审申请的动向。难道监狱没有向上级报告久间已提出再审申请的事情吗？